不用说，制造与服务运营管理绝对不可能摆在风度或人物等流行杂志旁边。制造与服务运营管理旨在呈现运营管理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大学教授们挤破头，想要在这类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只有扎实丰富的论文发表记录，才有可能获得晋升机会。但发表一篇论文绝非易事，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首先，你必须做大量的研究，这通常要花费好几年时间。其次，你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论文，投稿到学术期刊。接着，期刊编辑会将你的论文送给你的同行评审。这些匿名审稿人通常是其他同意审阅你的论文的教授。然后，期刊编辑整合所有评审的意见，告知作者审稿结论，通过、不通过或修改后重新投稿。如果你不幸得到改后重投的答复，就得重新进行研究工作，弥补原先论文中的漏洞或不足。修改完毕后，你可以重新投稿，并且再从头走一遍审稿流程。成功发表一篇论文，往往经年累月，整个过程让人费尽心力。事实上，发表流程中的主要瓶颈是同行评审。如果评审人花了很长时间研读论文并提出审稿意见，整个进度就会停滞不前。很多期刊的标准评审周期是3到6个月不等。而像科学和自然这类一流的科学期刊，通常几个星期就能完成评审工作。热拉尔卡雄接下制造与服务运营管理的管理工作时，该刊大多数文章的同行评审期耗时7-8个月，有的甚至超过1年。卡雄就任不久，便收到多名教授发来的电子邮件，踌躇地询问论文的评审情况。邮件通常是这样写的：2年前我向贵刊投了此文，我只是想确认一下目前的进度。有好几次，卡雄在查询来信提到的论文后，发现期刊根本没有该文的投稿记录。试想，你该怎么回复来信呢？再花点时间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竟然让教授们在2年后查询进度时还感到不安？这是长期碰壁形成的习得性无助的表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运营管理研究者是最应该让火车准点到站的人，因为他们的专长是处理物流阻塞、供应链和周转时间等问题。运营管理学术期刊的运营状况输给了心理学期刊，就好比游泳奇才飞鱼迈克尔·菲尔普斯在100米自由泳比赛中惨败给心理咨询电视节目主持人菲尔博士一样，不应该。卡雄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加快评审进度，但他该怎么做呢？他没有权利命令评审人，因为评审人不是他的下属，而是不领酬劳、肩挑重担的志愿者。换作是你，要是拿到一篇有关最优化连续运输系统的论文，该怎样验证文中数学推导过程的逻辑性呢？卡雄的行动计划完美呈现了本书所提出的框架。第一，卡雄向所有评审人的骑象人喊话，指明目标。我知道有一个我可以确立的共同目标。他说，每位作者都希望加快评审流程，也愿意在其他人都能做到的前提下予以配合。但是没有人想当唯一一个快速评审完他人论文，但轮到自己文章送审时却遥遥无期的蠢货。卡雄宣布制造与服务运营管理今后的评审期将压缩到65日以内，比过去的平均评审速度加快了 72%。 第二，卡雄诉诸认同感， 我们是管理运营的人，我们应该在效率和周转时间上领先才对。第三，卡熊制定出关键举措，每位评审人必须在5周之内提交反馈意见。卡熊要求评审人在接稿前就做出承诺，答应如期完成工作。第四，卡熊找到了召集同伴群体的办法。每周五，他都在网上公布一份电子表格，列出每篇投稿论文的当前进度。每位评审人都会看到其他评审人进展到了何种程度。如果有人没遵守5周完成任务的承诺，这张进度跟踪表就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同伴压力。特别是卡熊还会致电告知，注意，其他人都准时交稿了，还有这些是所有的资料。评审人看到跟踪数据后，就会意识到自己成了大家的绊脚石。卡熊发布网上进度跟踪表的做法，其实跟旅客鼓励房客重复使用毛巾的策略不谋而合。他公布了评审人同伴群体的常态，其他人都能准时完成，为什么你不行？卡熊试图发挥正面行为的传染力，并且成功地做到了。由于他的出色计划，制造与服务运营管理成为目前管理科学领域反馈时间最短的期刊。而且鉴于工作表现突出，卡熊又受邀任职该领域的旗舰期刊管理科学的负责人。卡熊说，现在当人们在50天之内就收到审稿意见时，都会回复说，哇，我还记得这篇论文呢。改变酒驾的聪明做法。我们已经见识到，行为在个人层面和团体层面上都具有传染性。那么，你该不会太惊讶，行为的传染性也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吧？但是，我们追溯到一种在美国各地随处可见的特定行为的起源，或许仍能引起你的兴趣。在下面这个故事中，一名男子最终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某种行为。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杰伊·温斯滕开始对指定司机的想法产生了兴趣。温斯滕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得知这一概念，当时指定司机已是北欧国家的社会准则，但是美国境内还没有这个观念，根本没有人知道指定司机是什么意思。温斯滕和他在哈佛大学的团队制定的目标是让指定司机成为美国社会的标准行为。如果一群人打算外出喝酒，必须先指定一名保证整晚不喝酒的司机。但是，怎样无中生有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呢？温斯滕选择的思路是，人们如果能在生活中的各种情境反复接触这个概念，指定司机自然而然会产生传染性。于是，温斯滕和其团队开始与美国共计160部黄金时段电视剧的制片人、编剧、演员等人合作，不着痕迹地在剧中加入指定司机的有关情节。曾经穿插指定司机片段的剧集包括《神探亨特》《天才老爹》《贝尔维戴雷先生》《成长没烦恼》等。在20世纪80年代热播的法律电视剧《洛城法网》中，哈里·哈姆林饰演的迷人律师请酒保帮他打电话给指定司机，干杯酒吧吧台的墙上则贴着一幅指定司机的海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时任副总裁的格兰特·廷克直言，跟其他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不同，要给杰伊发起的宣传攻势帮一点忙，我们还是很容易做到的。当时，廷克还把温斯滕介绍给各大电视网的编剧，温斯滕只要求对方在对白中安插5秒钟传达指定司机的概念即可。 并不需要铺满一整集，甚至不需要占用一个镜头。他的要求足够简单。廷克说，我们丝毫不觉得这会影响剧情的独立性。值得注意的是，温斯腾的做法还相当聪明。首先，他利用路径的力量来改变公众的行为，却借由骑象人和大象的力量来改变电视台高层的行为。其次，他提出五秒钟剧情的要求，不但指挥了骑象人，还激励了大象。1991年，温斯腾发起这项运动3年后，90%的美国人已经熟悉指定司机一词了，公众的行为进而也发生了改变。据统计，37%的美国人当过指定司机，54%经常喝酒的人曾由指定司机载送回家。行为改变拯救了大量生命。因酒后驾驶引起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88年的23,626人下降到1992年的17,858人。温斯腾借助电视的力量形成了一项社会规范，但不是说只有靠好莱坞的力量才能创造同伴群体。我们在第五章提过，史蒂文·科尔曼成功改革了美国联邦政府采购体制。科尔曼接手项目后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先释放改变。所谓释放，是指科尔曼告诉赞同自己的政府雇员，现在请放心大声地表达观点。改革初期，科尔曼更需要释放现有的支持者，而不是创造出更多新的追随者。2007年秋天，一支由公共卫生和艾滋病研究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受命处理一项需要释放改变的项目，地点是杰桑尼亚，主题是包养文化。